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0月25号，公元2003年12月1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返抵达仁斯拉，达赖喇嘛明年4月访问加拿大温哥华，西藏青年会在印度南部展开宣传西藏问题活动受到民众关注，介绍西藏佛教纪念日燃灯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从上月22号开始对印度西孟加拉首府加尔各答市、欧洲伊达里、印度西孟加拉的达吉岭、印度首都新德里、印度阿日纳坚邦境内的西藏难民定居点缪圈别岭、朱珍、迭斯塔叶岭和梅丘卡，以及印度阿日纳坚邦首府因扎纳嘎市等将近一个月的全程访问行程后，于今天上午10点返抵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达仁斯拉僧俗群众在公路两旁排成两队，手举哈达点燃藏香，万分虔诚地迎请了达赖喇嘛的返回。上月23号，达赖喇嘛抵达访问行程第一站印度北部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市，24号在当地维西瓦巴拉特大学出席了印藏研究中心成立50周年纪念会开幕仪式，并参加了有关佛教方面举行的研讨会。应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和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邀请，上月25号达赖喇嘛抵达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访问。26号，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马根塔·波尼维尔先生和他的4名顾问代表意大利政府迎请了达赖喇嘛的到访。达赖喇嘛还会晤了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全体成员，当天下午向意大利民众以自由的方向为主题发表了公开演讲。27号会晤了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2世。上月28号，达赖喇嘛出席了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市政府中心会议室里由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举办的第4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国际会议，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及以色列前总统裴瑞斯等为首的共计25位知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出席了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上述与会的知名人士积极参与有关联合国和国际制度改进的研讨会，并负责起主导作用。结束对意大利的访问后，达赖喇嘛应印度西孟加拉达吉岭十轮小组的邀请，本月2号在达吉岭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期间，向信众传授了佛教经典修道次第、实践37颂、修心8座以及观世音观顶等，并参访了当地学校时向师生们发表了讲话，同时也向地方公务员、学者等发表了演讲。12月8号，达赖喇嘛从达吉岭启程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了9号在当地由来自世界18个国家的70位知名宗教人士、学者等举行的世界和平共存国际会议。本月10号出席了印度人权组织举行的2003年人权日纪念活动。结束对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访问之后，达赖喇嘛于本月11号开始分别前往印度东北部阿日纳坚邦境内的缪圈别岭、朱珍、迭斯塔叶岭和梅丘卡等西藏流亡藏人定居点，先后展开了佛事活动，并视察和慰问了当地藏人的生活状况，同时参访了当地各佛教寺院。根据迭斯塔叶岭藏人社区总管拉布次仁向本台表示，印度阿伦纳坚邦首席部长格崩阿邦先生在达赖喇嘛访问该邦之际，向上述4个西藏难民定居点为达赖喇嘛建立宫殿特别向每区募捐了10亿，共计40亿印度卢比。本周一下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了访问行程最后一站印度阿伦纳坚邦首府因扎纳嘎市，并举行了部分佛事活动。弘法结束后，达赖喇嘛应邀于本周二在当地本支嘎大厅里举行了一次演讲会， 聆听达赖喇嘛演讲的有阿勒那圈邦首席部长、前任首席部长、现任和前任政府各部门部长、地方议会议员等100多位官员和学者，共计300多人。达赖喇嘛以人类价值、宗教和谐和西藏问题三个主题上发表了演讲，并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解决藏中问题的中庸之道有利于中国的安定。达赖喇嘛昨天在印扎那格市结束参访迪朱嘎依佛教寺院后，返回到印度首都新德里。结束将近一个月的全部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于今天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年四月访问加拿大温哥华。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南非雷斯曼德·托托先生为首的知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出席于明年4月17号开始在加拿大温哥华城市中举行的各项活动。根据温哥华太阳报消息，世界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和南非雷斯曼德·托托先生、捷克共和国前任总统哈维尔以及犹太教教皇Zeman Sakhter Shalomi 等计划将共同出席在温哥华举行的研讨会和各宗教协会会议等活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访问温哥华期间，英国哥伦比亚大学计划将向达赖喇嘛颁发荣誉证书，同时塞明弗拉斯大学也计划将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雷斯曼德·托托先生颁发荣誉证书。温哥华访问筹备工作正在准备中，其具体事项有关单位还没有发布消息，但是据工作组人员透露，赴温哥华访问的各界人士名单中就列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上述三位领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雷斯曼德·托托在访问温哥华时，计划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等不同宗教人士进行闭关修行，同时将参加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讨会和以基督教教堂奠基仪式、前三支音乐协会以及各宗教协会举办的会议。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在1993年访问过加拿大温哥华，并计划结束明年四月对温哥华的访问后，将前往多伦多举行石龙观顶大法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青年会在印度南部展开宣传西藏问题活动受到民众关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一向主张西藏独立的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于今年11月27号开始在印度南部各大城市的共计30所大学中先后举行的宣传西藏问题周游活动中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据西藏青年会宣传部长嘎东久美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这次周游活动以西藏和印度的安全为题，前往了印度南部卡纳塔卡邦和凯瑞拉、塔米纳杜、安德拉普拉德什等地区的各大城市中，并于12月11号到13号抵达了卡纳塔卡邦麦索尔城市，同时还前往了该城市的泰瑞森大学和三支菲罗梅尼大学以及 GSS 女子大学中宣传了有关西藏问题。特别在 GSS 女子大学中宣传西藏问题时，该大学的教务主任为这次活动特别安排了3到4节课的时间，把1000多名学生集合在学校大厅中进行参与和了解有关西藏问题，同时就印度民众和各大大学生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的重要性等方面发表了讲话。嘎东久美还表示，特瑞森大学是于1940年到1950年左右印度莫部队建立的，并由该大学的负责人介绍了有关1947年到1960年之间的西藏和印度的状况，以及1962年发生的中印战争给印度民众带来的困难等方面发表了讲话。同时三支菲罗梅尼大学的有关人员也表示，在未来举行各种西藏问题活动时，我们将会全力支持和帮助。嘎东久美继续表示，这次宣传西藏问题周游活动中，在 GSS 女子大学中，1000多名学生利用上课时间积极了解和认识西藏问题， 并给予了支持和关注。同时在达瓦尔的大学里，保利地区的主管就有关商业问题上将继续帮助当地藏人的承诺等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展开活动期间，西藏青年会成员向印度南部大学生发表了有关西藏问题的演讲，同时播放西藏学生狮子在哭泣的影片，并在部分城市中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据了解，西藏青年会宣传西藏问题活动者计划在马尔拉什塔邦布奈城市和首府孟买举行国际社会论坛时将举行宣传西藏问题活动。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今天是藏历10月25日，西藏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圆寂继承日和晨道日，西藏格鲁派各寺院十分重视这一纪念日。在今天夜间，全西藏各寺庙各家屋顶窗口都要燃灯，为宗喀巴大师念诵祈愿经，所以这一纪念日也称之为燃灯节。有关燃灯节的历史由来，请听本台记者打尊做的详细介绍。
今天是传统的一年一度的藏传佛教纪念日燃灯节，我们西藏人称感点安去，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圆寂以及成道的日子。宗喀巴于公元1419年藏历土猪年10月25号在西藏三大寺之一的甘登寺里圆寂。早在中共还没有入侵西藏国土的时候，为了纪念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每年的这一天，西藏政府官员及山区人民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更加的热衷于朝佛，点上酥油和清油灯以示纪念。西藏人民也就从这一天脱掉单薄的村庄，换上厚厚的冬装，迎接寒冷的冬季到来。结束白天的朝佛活动后，待到夜幕降临的时候，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上就会奏起悠扬动听的法号声，时高时低，四处点燃起无数的油灯。那么看到这种场面，随着内心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敬仰感。同时呢，在拉萨的大昭寺里，以西藏三大师为主的所有的寺庙和各俗家屋顶上都会点燃无数的酥油灯，并且呢，今天家家户户都要全家团聚，喝西藏的秃巴，也就是用白面、萝卜和肉等做成的藏面，来表达对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深切怀念。那么在塔尔寺和甘丹寺，每年的这一天都会与众不同的举行特别隆重的纪念仪式。宗喀巴的著名弟子色拉斯的创始人抢金去界也与1435年藏历木兔年10月24日从中国返回西藏的途中圆寂，与他的恩师圆寂的日子相差一天，所以呢，每天的这一天西藏人称之为显去。同样的，在色拉斯为首的各寺院和俗家的屋顶上点燃起无数的酥油灯以示纪念。那么色拉斯每年的纠察僧，也就是负责维持僧团清规戒律的寺庙铁旺喇嘛，也就在这一天替换。因中共政府的强硬镇压的宗教政策，如今的西藏已经没有那样隆重的纪念仪式了，只是在寺院及民众的宅院上点燃几支酥油灯，简单的纪念一下而已。
昨天和今天，居住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僧俗群众在各自家中和窗户外点燃油灯和蜡烛，大乘经院里被彩灯和油灯点缀的更是别具一格。每家每户的男女老少纷纷来到大乘经堂，万分虔诚地点酥油灯祈祷、磕头、拜佛、转经和诵经等，隆重纪念着西藏人民爱戴的宗喀巴大师圆寂继承日和晨道日。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